最后啊，美味无穷啊，那实在美不可言。你别看他现在这个地方呢，一下我们就讲他的设法，一下讲的心法，一下讲的费事费心，好像弄得晕头脑胀。你将来分清楚了以后，你跑到任何情况下一看，哦，晓得他为什么分成设法的原因，为什么分成费事费心的原因，为什么到后来为是在哪里，深浅呢，你都能够很明白的看得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法相啊非常清楚了。了解这个法相的真正的目标何在呢，就是说你起心动念，不管自己不管别人，来龙去脉这因果关系你都知道，既知道的，那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真正重要的概念。否则的话，对对，就你一片模糊，就这样，哎呀，皈依三宝好，好在哪里，为什么好，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样，这个作为我们真正想深入的人，这个是一个不圆满的，不圆满的，所以在这里我随便一说。在下面第四项显得正义，对，这个就来劲了啊！现在看，那么这个一部分呢，也就是啊，注意戒体门啊，这个戒体相状当中第四门啊，这个地方是第四项。第一项是遍体多少？我们先看看这个体，那么这个遍体是多少？两个坐无坐。为什么要立两个名？这个前面都变过了，少了是不行，是度了不可以。只有这样的话，才把这个两样东西弄清楚了。好，没问题。在下面是议论出题，这个讲这个题，它有它的根据哦。然后呢，从设法中、假名中一步一步上来。那前面这换句话说，这个上来相当于说，那到那里我们不妨说嘛，小学说到哪里，中学接到哪里，现在呢，最后在上面去的正式的内涵何在？所以第四项显立真义，显示啊，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呢确立啊，我们南山一宗，这个才是真正我们佛陀他给我们的这个戒的真正的内涵。弘一大师在这里面加了几个小字，四项最为重要，却在以自立穷也，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地方。弘一大师就因为看了这个啊，所以啊，他本来啊看那个心律家，心律家著作是完整啊，啊内涵是丰富，真美不可言。但他最后呢，因为看见那个戒体部分呢、啊，才发现啊，这真正的最深奥的地方都在南山一宗，所以他放弃了，尽管表象上面都美，回过头来学，不但学，他又发愿了。今未来即生生死死弘南山一宗，因为这个才是啊彻底的开权现实佛的啊真正的中心思想全部在里头了，可想而知啊。所以这几句话我也特别的啊自己吃力，也吃力诸位啊同道。看下面支持云，上前依论而是。科论体相是未甚精详，只于一书方成正义，乃有三宗。那么字词上面说，上面呢是全签的依照着承认啊，然后呢实际上呢还是啊把都论呢、啊、也一步一步的来啊告诉我们啊，就是克舍尔论呢、啊讲的这个体相啊都并不啊这个精密，也并不周到。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我们呢南山道宣列祖写的这个艺术史，道宣列祖啊后面比行思朝后啊，就是这个艺术三番不缺啊，这个随机静默说，那个时候啊才把戒体的正义啊全部的说明。这个时候呢又加了一宗了，哪一宗呢？就是立的设法宗、假名宗、圆教宗。设法假名、那个就是前面一再说的圆教，真正的当中是圆教。看继续看文，叶树云， 夫借体者何也？所谓纳胜发于心胸，即发是属纳之借体，然后一体起用，仿而原非，尽论此法三中分别。他首先呢，特别把那个体貌啊纲要提出来。借体是什么呢？就是属纳的胜发啊，不是一开始是说要讲借的话，也叫发体形象吗？这个法是十方三世一切圣人所告诉我们的，它也是真正的解决一切问题所证得的。可是这个是啊，圣人所说的。现在呢，透过了了解，你能够如理如量的领纳于我们的相续当中，就是身心当中。那么这个所领纳在身心当中的这个法叫做借体，然后得到了这个一体启用。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啊防恶缘非啊，能够防止啊种种外面不好的事情。现在呢来啊这个言论这个法，从十法讲明三中一业来说明它。机缘摄影出略是体貌啊，那么就是说借体什么呢？那是能受心圣法之所受的戒，能受相名心法和合，以能受的心，然后呢去受所受的体，两样东西啊相应，这个是心法和合，那么成于业。赖法为业是未道基本，然后的赖这个法，这个法是佛说的，经过了心法相应了，变成我们的业体。这个业体是什么？就是道基。这个道什么道？四谛当中苦界灭道，这个灭是我们正的目标，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要达到这样的状态是什么？就灭谛啊，叫修道。所以这个修道的根本，这个修道的基础从这地方开始，这个叫做戒体。体充珍宝，心为宗主，故云心胸。因为他这个戒体啊，整个的领纳在我们的这个珍宝身心当中，然后呢，这个身心心是他的最主要的，所以说心胸。在这个广论上面，通常我们叫相续，这个时候唯识法相的名字，这个相续这个名字啊，建立的非常严密。可是对一般普通人，我们往往弄到不清楚。心胸呢，我们平常啊容易了解。下面再解释，初受之心为能纳，法是属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心是容纳这个圣法，这个圣法是属纳的。受以之法是能依，心是所依。受完了以后呢，这个法是印在我们依在我们的心上，所以心是被这个法是所依的。一体起用即随行。一体起用就是随行，随行就是我们后面的随照着这个叫受是一个愿，随是啊得到这个戒体以后的话，跟随来的种种啊行持，所谓的持犯戒相形象，那都是指的什么叫随行。今下此标中必设，那么上面说尽论此法，就是啊把这个三众啊分别以解释。说到这地方，这个经上面呢有一段话，尤其是阿含常常说，是这个佛啊教诫诸弟子啊，知一智发一智莫愚一智，这样通常我们也这样说，是三皈依也是道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什么叫知一智发一智莫愚一智呢？就是我们真正三皈要了解，而且这个意啊要靠你自己，然后呢以自己的正确的认识，然后呢一心一意的一直在发。为什么一直在发呢？经过我们理智思维觉知以后辨别了，这才是我要的。为什么你要？因为你要离苦得乐嘛。所以说自意志是发意志莫于意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一样东西再是可以作为我们正意志了。现在这个知意志发意志莫于意志属于的什么戒体，就这个 所以你只要真正的得了戒体，不要破坏它，安住在上头的话，任愿能够、得到种种的功德。这个下面呢，就是详细的说明这件事情。来看它的解释。第一，十法中，也说云：如萨婆多二界同时者，这我们也了解了。萨婆多论说，作界、无作界这两个界体都是色聚。起源是云：萨婆多在一级标中，乍心俱舍毗昙并同之见。那个乍心俱舍毗昙，这个都是论，这个都是萨婆多论共同的观点，相似，也都是啊这个十法中所根据的论点。业数续云：悲中明法各有机用，借体数起一身口成，随聚半夜通判为色。业即借体能持能省，即是散发分成即用，感生即业，即业其行在随。认识借体愿认识借体愿切行聚，相从所谓善性即业，亦能起随身后行故。那么这个文呢、要仔细的要解释一下。虽然这是十法中啊，虽然十法中，现在我们看这个解释啊，所以前面这个文先不去管它，那个这个地方就要把后面这个机缘记的解释啊，每一个对照的来看叶书说的上面这个四段，出一中四体中四，是吧？那么下面呢，就是依着不同的宗派，第一个萨婆多论，来不同的宗派说明他们的戒体有不同的。现在的萨婆多那个论啊，所告诉我们指示的这个戒体分四部分来说明它，哪四部分？看下面的业，这个地方不是叫业，出自为色续必所记。那我们要回过头去看了，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彼众明法各有记用，戒体所起以身口成，随聚半夜通判为色。这一段啊，这个是第一个，是那么第一个呢，各有记用，彼众明法，也就是说这个十法中他说法每一个法呀，在萨婆多论什么等等，他每一个法各有他的细说，以及他的功用。那么这个属于通常者都说，比如说你们看过论的话，一定说啊，这个是三界记，三界不记。如果是有为有漏的话，一定是啊三界数记。然后呢，这个哪一个无漏的话，那么这个是非三界记。这个就是啊记用随欲界初淡四道，世界清净四道，所造之业，所感之故，皆是十法。这个是这一宗是吧，十法中所算的、所记的、任以为的。所以欲界那就是我们这个四道地水火风，世界呢就十界天，那清净四道，造的业也是色，感的果也是色。无色界非四大造，则无有色。这个无色界天，对不起，它不是无色，所以说不是四大所造，没有色。那怎么办呢？但无四大造色，不妨必天又有果色，这很有意思。不妨他呀，说他虽然没有四大造的色，可是他是什么？他前面在前面呢，欲界或者色界造了这个业因以后，现在感得这个无色之果，所以感得的无色之果，他不妨啊，现在没有四大造的色，但是他有感得果报这个色，这个感果还是以前造的这个时候造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也说得通。换句话说，他至少啊言之成理，清楚不清楚？但是这一点呢，我们没有经过啊这个菩萨，你真正去看的话， 你还是会非常佩服他，他每一个地方建立的非常严密，非常严密。这个菩萨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小乘的，很不简单的。当年这个印度这种大祖师大论师，比如像阿底峡真智算里边告诉我们，阿底峡真智学了这个大毗菩萨20年，因为他学通了，所以18部没有一部例外的都会通，都在他的地方都是他最了不起。那最早中国不大师他也是啊，后来学俱舍，俱舍实际上呢也就是纵观所有的小乘的，他也是非常深细每一步为什么这么判，不是像我们现在啊聊一点文字，他这个完全的心啊，到什么情况为什么这样，我这地方呢随便一提啊，否则的话我们看见这种啊言之成理好像在那儿他这个强辩一样，不，他在这个期限到这里为止，说明这个碑词有它的必然的相关部分。我这里举个例子，我想大家就了解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平常就随便讲啊、哦，我看见，我经常讲的，我看见那个窗子，这样深细的看的话，这个窗看见那个窗子啊，一个是一色一心，非一色非心，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大家了解了。可是刚开始来的人，你告诉他这个非一色非心，他弄得晕头脑胀，窗子嘛就是窗子，你给他露出什么呀？是不是有这种？千真万确，这是事实啊，是这样。你心，你就是你的心，外面东西就是外面东西，它绝对不会管你。外面的东西，因为你看见了，才会产生的这种功效，它绝对不可能。你跟他说也有理说不清。而后面之所以了解，还必须经过这个窗子，这个叫窗子，这个叫门，这个分得清清楚楚。否则你连窗门房我都分不清楚，你就跟他说非是非心，那不是更糊涂上面加上糊涂了吗？这样，所以我们通常，也就是我们现在学，觉得这个大乘的、这个小乘的不要他，这连他最基本的东西一片糊涂，然后你越学到后来，于是很容易就、弄到后来就站观理带牵扯不清。这个道宣律祖啊，在他这个著作当中，这地方说得很清楚，就他尽管到后来印的时候，他每一宗啊所记的到哪里为止，他还是列得清清楚楚。我到最后渗入的时候，告诉他为什么原因。还有什么地方不透，然后呢在重视不透的地方再引到你一步步深入。这个是吧，第一段。这个下面呢，前面说这个就是各有机用借体属意圣口成，这个是说明。再下面叫随聚淡业，聚就是圣口啊，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啊，我们要这个办业的时候，不是前面说啊什么礼拜啊、口嘛、诚持啊，是啊，说能造十色，所造一色，这个就是啊这一种啊。为什么说它是色呢？随聚办色，因为你呀。聚就是在身口，造作的时候种种一切都要根据这个呀，所以说教与无教二法同聚，教嘛，这个教就是做啊，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萨婆多论上面有的地方叫教跟无教，或者做跟无做，教与无教都是色法，所以同聚，通古运通盘为色。这就是前面四段当中的第一段，我们不妨啊到这地方再回过头去看第四行。业数血云，彼中明法各有忌用，是任何一个法都有忌用。那么现在我们这里都是啊有漏之法，在这个地方呢不外三界属忌，这三界呢欲界果然是色，色界也是色，无色界呢它不妨有果色呀，这个果色嘛还是因当中这样去造了呀，是啊。然后呢说这个界体所起一身口成，是一身口了，随聚造，随着身口而啊完成这个业体。所以这个不管是教也好，无教也好，或者做无做，这个两个通通判在这个色聚当中，是第一段。那么现在我们那就看那个机缘的介绍啊，机缘的介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行的下面继续看下去。业界下二句四思十意，这个业界下二句呢，就是刚才业书当中业界界体能此能审这两句啊，这个两句啊，这是四段当中的第二段。那么为什么说它十呢？这个十的意义啊，所以第二啊，说它为什么说它是十，它的有什么的意义？有五教体词，这有五教体啊，这个重新说，不要弄错啊，有五教体词则肥充，犯则锐审，有真审意，故立为十。说这个由于先作，然后呢留下无作，这个无作借体啊一体启用，所以啊由于这个无作教体，然后呢一体启用，你照着这个体去持戒，那么越来啊肥充，换教说增长了，这个散发增长了，所以叫肥而充。如果是你犯了呢，累损就亏了，而这个有增或者是有损，这个是十法，只有十法才是有损减的。现在呢你持是增，然后呢犯是减，那不是十吗？所以啊它是第二点为什么判它十的道理。在下面第三，己下三明一性，那就是前面的己是善法分成即用，感生即业，其性在谁？看本宝无忌，这个晓得，这个没有什么级别可说的，是从善恶缘方便转现，都是看外缘善的恶的，然后呢跟着去做才现出是善法是恶法。戒是什么？戒是善法。教无教二病善色，既不退心照，五蕴分成即用啊，利用即弱，不能感果，故吞随行的能生戒业，为招生之业，体是戒因，古云啊戒业。那么现在这地方不是判色吗？这个色本身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本身是色，这个色本身呢、啊、是无记性。心呢啊，它下面也说，也不是心，也不是色，而这个戒体本身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色法。那么这个色法本身呢，为什么会产生啊这个善恶的功效呢？这一段是解释这个，说戒是善法，教无教体二并是善，它并不是心。那么怎么样这个产生的呢？他就说心本身呢、啊、心本身不可能是善法，一定是啊善恶无忌，就这样。那么现在呢这个忌法的善是什么呢？这个当初受的愿体本身呢、啊、这个力量本身并不强，这个愿体本身并不能感得果报。这个果报是什么？是靠后面这个随行，就是得到了这个愿体，所以这个愿体啊我们后面称它为虚愿。虚愿要到后面呢，根据我们的持犯来决定你到点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啊由于后面的持犯一体起行，那个时候啊才能生结业，这个结叫做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造机了以后啊会感得将来的果报的，所以人生呢以后感得果报之业，是吧？为造生之业，体是基因，果因基业，这个意思。那么最后啊，最后一段话，任下就刚才任事借体愿切行具，向从所谓善心基业，以能起随甚后行故，这一段话，这第四。任下是 祭祀体相，那最后呢来告诉我们这个这认识戒体啊，愿切行具，从发愿开始，这个发愿就是啊受，比如说我们现在五戒啊，弟子某某从近日进行受，这个就是愿。那么然后呢从愿一接触是三发进，一直到你这一生命中，所以啊是愿切，愿切是什么？作戒，就是作戒的时候，这个作戒通常我们说三规啊，三法禁，这愿切就是啊，中就作戒。行具呢，说无作之于众生，我这不是说尽行受吗？啊，尽这一生到最后，往后随行呐、啊，得名善，往后随行。得名善迹，那这个当时得到的这个五浊界体，他为什么说他善了呢？他因为当时的愿是虚愿，而是一定要看后面那个随行，也随行呢造的种种的善恶业，那么那个时候啊才是，所以说相从所谓啊，后面前面这个呢论是戒体愿切行迹，相从所谓善性基业。为什么呢？因能其随，这个随就是随行，这样是这有教胜无教，无教其随行。这个整个的过程，教就是下面的作戒，作戒了以后呢，生这个无作，无作戒体以后呢，一体起行。那么一体起行的就是啊，我们的持戒。由于这个随行呢，将来能够啊，积了种种的业，这个业会感果，这样，所以呢，这个叫积业。由于这个积业，这个积业，另外一个名叫积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行业果报。由于了这个行业，造的将来的果报。那么为什么这个行业又称的积呢？这个就是积地，你造了这个的，将来一定感果报的。所以古人的文字啊，他用一个字包含的意义很广，非常广非常广，积业，那这个一定是指什么，平常我们说业业，这样在这里平常我们如果说一向对这个发相啊有啊习惯研读的话，那么读到这种文字觉得很美，因为这种文字它非常严密，你不能说又做这样的解释又做那样的解释。另外一类，假如平常不习惯的话，那看了这个文字是非常别扭，那不晓得他说些什么。所以前面呢，你们如果从广论上面一个下来的读到现在就不会太苦，不会太苦。前面刚才去念的时候啊，一个一个字，感生结业起行在随，它一个字就代表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在里头，有没有发现？那我们平常啊说了一大堆一句话啊，前面那些都是废话，就这样。这是属于古人的文章啊，他一开始弘一大师说南山之文呐、啊，古仄啊，那非常啊古代的方式啊，说很破仄，很破仄，这个原因就是这样。然后呢他那个意义啊，字眼他那个内涵呐、啊、比较深奥，比较深奥，所以一个字包括了什么都的意义。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啊、设法中所算的，一共只有四段文，然后呢经过下面这样的解释。